鲍勃·鲍曼的故事。
鲍勃·鲍曼是远东广播公司的创办人之一。1949年7月29日，远东广播透过良友电台开始向中国大陆、俄罗斯以及东南亚地区以短波广播福音。今天，在我们福音广播迈入60年之际，感谢主，使用鲍勃·鲍曼因着他的远见和努力，使使命传递，使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有机会听到福音。但愿听众朋友能够透过这套广播剧，清楚看到神对人，包括你和我，源源不绝的爱。特备广播剧《鲍勃·鲍曼的故事》第七场。
冲绳岛，这个在近代史上翻转大战风云的现场，是远东广播公司的第二个国际发射台。当美国政府表明迟早会把冲绳岛归还给日本的时候，我们就和日本政府展开协商，盼望广播事工能够继续。然而在协商失败之后，我们也就彻底的失去了冲绳岛了。但是在那扇窗关闭之前，另一扇窗奇迹般的开启了，那就是隶属于南韩的领土济州岛。1970年，南韩政府批准了特许权给远东广播公司的 HLAZ 台。3年之后，济州岛的电台开始对中国、日本、俄罗斯和韩国播音了。
鲍勃，
嗯，
衣服够吗？
应该够了，这是去3-5天嘛。
南韩的天气很冷啊，多带一件寒衣吧，别冻僵了才好啊。
好吧，那就听你的啊。
还有啊，那里的饮食跟这里不同，希望你会习惯。
一定会习惯的，不外是烤肉、泡菜、面汤，我会习惯的。
嗯，
菲律宾食物我都习惯了嘛。我这次去南韩，主要是跟远东广播在南韩的总裁金章焕博士见面，商讨济州岛发射台的施工。
嗯，
还有我将在汉城参加聚会，顺便呢考察一下那边的福音状况。
哦，一路上真的要小心呢。
我会小心的，两个孩子要多劳你费心了。
嗯，
爸爸，爸爸，哎，你要到什么地方去了？
爸爸要去南韩。
哎，爸爸，南韩在哪儿啊？
就在菲律宾上面，北韩的下面。
为什么有南北韩？他们不是一个国家吗？
之所以会有南韩跟北韩，是因为他们闹分裂了。
哦，爸爸，我明白了，像美国一样，所以曾经有南北战争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吉姆很聪明，全对了。
你们不要吵爸爸了，你们都长大了，要用功读书。还有啊，家里的柜子、水喉、脚踏车坏了，要自己负责修理，不要再依赖爸爸，知道吗？
知道了。
另外呢，有时间就去教会帮忙青少年事工。
哎呀妈，我会去的。
知道了。
吉姆、谢蒂芬，
嗯，
爸爸不在，你们要听妈妈的话，不要捣蛋、不要去街上游荡，你们要乖乖的读书，要上教堂，知道吗？还有不准你们争吵，要帮忙妈妈做家务。
爸爸，我没有游荡。
哥哥有一回夜归。
哦，
啊，你告状啊？
我没有，我讲的是事实。
哎呀，你们别吵了。总之啊，你们要谨守自己，努力学习， 耶稣在你们这个年纪做些什么呢？
他在学习了。
学习？
对了，学习。吉姆，史蒂芬，我相信你们都是好青年，不会让爸爸妈妈失望的，你们要加油啊。嗯
嗯，加油爸爸，
加油爸爸。
来，帮爸爸把行李拿出去。
好，
好，
再见了鲍勃。
再见了，你们保重了啊。爸爸走了。
爸爸再见。
爸爸再见。
到了韩国，我和金章焕博士会面，商讨远东广播在南韩的事工状况，也同时参观了一些设施和景点，并了解了济州岛建立广播发射台的情形。之后我们就一起回到汉城参加聚会。清晨宵禁解除之后，教堂的钟声不分远近齐鸣，划破了黑夜的寂静，感觉实在是太美好了。南韩大约有400,000名基督徒，只占了南韩总人口的10%，但是他们都纷纷走出来，在宵禁解除后上教堂。不久，他们的祷告声便超越了这残酷冷漠的世界，上达至施恩宝座前。靠窗而坐的我，含着泪水为这个国家祷告。是你，艾琳娜。
鲍勃，你怎么还不睡，还在看书啊？刚刚从南韩回来，舟车劳累的，需要多休息啊。
嗯，我是想睡，但是睡不着。去了南韩，还有隶属南韩的济州岛，了解了那里的福音状况，心里有太多的感触。
嗯，
神为我们开了路，但是我们做得够吗？我们去了38度线，就是划分南北韩的纬线，北望北韩，还有那么多与福音隔绝，在黑暗中哭泣、彷徨的灵魂，亟待拯救呢。
鲍勃，不要自责，你已经尽力了。
嗯，谢谢你，艾莲娜。
去睡吧，养足精神，才能更好的侍奉啊。
嗯，好，那我就听你的话。
嗯。啊，这么晚了，是谁打电话来呢？
可能是约翰打来的长途电话吧。
哦，
美国现在是早上呢，让我来接吧。
嗯。
喂，是约翰吗？我是鲍勃。
嘿，鲍勃，你好吗？旅途愉快吧？
还好，谢谢你的关心。约翰，尊夫人还好吧？
老样子了。继续为远东广播月刊写稿。哎，长话短说，南韩之行有收获吗？
收获非常大，南韩政府批准了特许申请，我们在济州岛买下了38亩的土地，很快的，一座25万瓦电力的广播发射台就要开工兴建了。
哇，真是太棒了。哎，还有一件事啊，位于旧金山的 KGEI 广播电台问我们可有意思买下它，它的广播可涵盖整个拉丁美洲呢。
我们有8只手吗？不只是人手，还有经费问题呢。
我们可能没有8只手，但你忘了这话吗？神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
谢谢你的鼓励。 不过很抱歉，可能我刚刚从旅途中回来，太累了。我们保持联系，关于 KGEI 广播电台的事，再进一步商讨，好不好？
好的，你休息吧，代我问候艾莲娜，再见了。
好，再见，约翰。约翰，他问候你呢。
瞧你累的。
开始有的忙了。
去睡吧。
嗯。
鲍曼先生，你找我吗？
罗伯先生，
哎，
请坐，请坐。你是我们马尼拉工厂主任吧？有些事情，希望听听你的意见。
哦，鲍曼先生，你太客气了。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吧。啊，
你先坐下来嘛。
好好好，
是这样的，南韩政府批准了我们在黄海上的济州岛买下一块38英亩的土地。
嗯，
很快的。我们的广播发射台就要开工兴建了。
哦，那很好啊，这有什么问题呢？
哎，问题呢就在于美国旧金山的 KGEI 广播电台突然问起我们愿不愿意买下他们的电台。根据约翰的汇报，这个电台广播的收听范围可以涵盖整个拉丁美洲。
哦，
问题呢就是他们不让我们有时间考虑。
嗯，
我们要马上做出决定。
鲍曼先生，你要听我的意见吗？
当然。
我的意见是你们应该进行。
太好了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
哎呀，哈利路亚，
哈利路亚，
哈利路亚。
大家静一静，大家静一静。还有个问题，钱从哪里来呢？买地要钱，建造发射台也要钱，买下 KGEI 更需要钱呢。
鲍曼先生，这是刚收到的信，你看一下。
也许会有奇迹吧。
啊，会的，会有奇迹的，我们的存在就是奇迹啊。
鲍曼先生，你看这一封。
好，怎么样，这封有捐款吗？
是，你看，这是从美国宾州一个农家寄来的，他询问关于济州岛电台的状况，他要你给他回电呢。
哦，那搁着吧，等我有空再回电。
哎，不，鲍曼先生，我看你还是先回电好。
真的吗？
是，回吧。
也好。罗伯，我心里突然有一阵感动。
哦，
农家寄来的信，他一定是一直都在支持我们远东广播事工的基督徒。
嗯，
好，我马上打电话给他。
好。
喂，是汤姆先生吗？
是啊。你是哪位啊？
我是从菲律宾打来的，我是鲍勃鲍曼，远东广播的负责人。我们收到你的信，谢谢你的关心。关于南韩济州岛的情况是这样的，广播发射台在建造中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们正在面临经费短缺的问题。
经费短缺，
我们要筹到半数的钱，基督教基金会就会负责另一半的经费。
那鲍曼先生，这一半的经费是多少呢？
这个，
鲍曼先生，这一半的经费是多少啊？
是26000元。
鲍曼先生，哈哈，感谢神，你得到了。
什么意思呢？
啊，神一直在跟我说这件事，鲍曼先生，关于26000元这件事，神要我奉献这笔钱，你们可以放心开工了。
哦，赞美神。
嗯，愿神赐福你们的事工，也谢谢鲍曼先生打电话给我。
神赐福你，汤姆先生。
哎，再见，支票我很快就会寄过去的。
谢谢你，再见了。
哎，
怎么样啊？
这位农民说了些什么？
你们相信吗？我们的济州岛的经费刚好缺26000元，这位农民刚好捐献了这笔数目。
哦，神迹呀。
罗伯，关于买下旧金山 KGEI 广播电台的事，正如你所说的， 让我们进行吧。
哎呀，
让感谢神
进行吧，太好了。
琳娜，琳娜，
是你，感谢神，
我回来了，
你回来了。
哎，吉姆和史蒂芬呢？
他们有营会，要到星期六才回来。
哦，
我给你准备热水洗澡啊。
不急，让我坐一会儿吧。
好。鲍勃，这次美国之行收获大吗？还有啊，你见到那位小巨人了吗？
当然见到了。
来，喝口茶，再慢慢说啊。
好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位小巨人身材短小精悍，只有5尺高，但是他饱含着无比的活力，90多岁了，还能挥舞着大斧头砍树砍柴，而且他包含着一颗爱主的心。
真是很遗憾，我也很想见见他呢。你快告诉我这位传奇人物的故事好吗？
好，慢慢来。他呢，出生于苏格兰，长大之后漂洋过海来到了加州定居，辛辛苦苦的工作，直到年老。他跟妻子都很爱主，他对海外宣教事工很有负担。在80岁那年，他就写了信给远东广播。
那封信我还保存着呢。喏，你看，就在这儿。他说啊，亲爱的鲍曼弟兄，我从女儿的书信中知道她一生对远东广播公司所做的奉献，直到她归回天家与主同在。你是否可以来到以下的地址探望我呢？
你知不知道，小巨人还告诉我，他省吃俭用，盼望自己有一天可以用这笔积蓄来开创自己的事业。但是他后来转入银行界继续的工作，并且稳定的着生。我去了他工作的那家银行，找到了他，他亲自的从办公室里走到柜台前迎接我。首先他略略的讲述了他来美国的一生经历，然后他就把一张10,000美元的支票递了给我，还说这只是神要我做的事的一个开始。
感谢主，
愿神赐福他。后来我继续和这位小巨人保持联系，并建立友谊。当然，这位爱神的小巨人在往后的17年里，他一共奉献了将近100万美元给远东广播公司。他活到96岁高龄，才蒙主宠召回归天家。艾琳娜，孩子一天一天的长大了。
是啊，鲍勃，岁月匆匆不留痕迹啊。
我最近读了读者文摘的一篇文章，题目是神在倾听吗？这篇文章吸引了我的注意。它的内容讲到蒙垂听和不蒙垂听的祷告。这是我想起18岁的时候那段浪荡的日子，以及怎么跪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情景。我母亲，她一定为我祷告1000百回吧。
是的，鲍勃，神的确是听祷告的神，对不对？
对，诗篇说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看到孩子们健康成长，而且信靠主，我们心里就充满感恩。神的确是听祷告的神了。
是的。
限的人能够懂得无限的神的心意吗？不可能。但是我们深深晓得，神以奇迹来回应祷告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。小巨人的见证，美国农夫的见证，岂不说明了这一点了吗？